好，又见面了。大家是否听过一句谚语，一个烂苹果坏了一锅汤？很简单的，拿一只光亮的红苹果，看上去美味极了，把它放入一只口袋，口袋里还有其他两个已经在袋子里待了6个月并且腐烂变质流汤的苹果。我们让这三个伙伴在一起待上一段时间，可以想象一下，再拿出来的时候，袋子里不再是三个苹果，而是一滩腐烂变质后的棕色烂酱。事实上，它被同伴完全的同化了。
你们不要自己，烂脚是败坏善心。你们不要自己，烂脚是败坏善心。你们要行为善，不要犯罪。烂脚是败坏善心，你们不要自己，烂脚是败坏善心。你们要行为善，不要犯罪。你们要行为善，不要犯罪。
现在我们进入旅程的 C 部分，我们来看抵御同伴恶性影响的4个步骤。我怎样可以避免追随慌乱逃跑的羊群呢？这是我想开始的第一部分。
先来看你和耶稣基督的关系。第一，我们本周末的核心经文是哥罗西书1章18节。耶稣基督在多少事情上居首位呢？对了，在凡事上。这就意味着，如果你让他在你的一切事上居首位，你就需要和他建立关系。当我们开始通过耶稣基督与上帝建立个人关系时，变化就开始了。
记得我6、7岁的时候，一天晚上，我在教会决志信主，而在接下来的很多年，我还是行在自己的路上。直到我醒悟，我需要让耶稣基督在我的一切事上做主。之前我把上帝当作备用胎，我把基督放在车子的后备箱里，而我自己做司机。后来慢慢的我意识到，耶稣基督不是备用胎，他不是我车子的搭乘者，也不是车上的旅客，而应该是司机。在我20岁之前，我并不知道，从那时候起，我才开始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让他来操纵我的生命之舵。我想，就在那时，耶稣基督真正成为我生命的主。知道吗？我坚持在我每一天的生活中都让他掌权，这就是我一个成年人抵御同伴诱惑的法宝。这也是你作为一个年轻人可以得胜的关键。如果你对于自己和基督的关系并不明确， 或者你甚至不知道你是否和他有关系。如果你也不知道自己死后会去哪里，是要上天堂度过永生，还是要下地狱，那我们鼓励你在本章结束的时候，把你的顾虑、担忧和你的问题告诉爸爸妈妈。你的教材后面有一些辅助性的阅读材料，可以帮助你与基督建立关系。但是我还要鼓励你，即使你已经与耶稣有了这样的个人关系，如果你不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如果你不让他成为生命的主，如果你不让他在凡事上掌权，那我还是要鼓励你在本章结束的时候把这件事放到祷告中，请求他掌管你的生命。
用于抵挡同伴诱惑而不随从羊群慌乱逃离的第二个方法是，你需要知道你是谁，为什么你存在。
首要的问题，你是谁？你是上帝的创造，他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你做了挽回祭，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使我们的罪得以赦免，与上帝的关系和好。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一样，如果你把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么你就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上帝的使者。这意味着你迈入中学时，你不仅仅是一个青少年，同时你是一个使者，带着一项使命。这正是我们第二步所要讲到的。你要知道为什么你在这里，在这里的目的。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换句话说，上帝安排我们在这里是有目的的，他在你的身上放了一个使命，他让你出现在这所初中或者那所高中，以及过这样或那样的生活，都是有原因的。他要在你的生活中完成他独一无二的计划。很多年前，我曾经在一些年轻人进入成年前挑战他们，让他们决定是否要做一个传教士。传教士是带着一个使命的，是被上帝呼召在一个领域内工作的人。我认为在你进入中学之前，成年之前，你同样需要决定你是否要带着耶稣基督给你的使命进入你的中学生活。你需要决定你是否要接受这个呼召。我不认为还有什么决定比成为一个传教士的决定会对你产生更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你和同伴的相处上。这样我们就来到了旅程的第三点。在你进入青春期要面对众多诱惑之前，需要提前坚定个人的意志。比如说，如果有人递了一罐啤酒给你，要和你干杯，你应该怎样做？这情形就发生在我儿子身上，就是因为他们提前已经决定了如何应对这样的情形，所以才能够抵挡60个周围同伴的要求，拒绝酒精。坦白地讲，如果不是他们早有预备，我真的不确信他们是否能抵挡同伴的压力。你将来所面对的问题不是只有酒精，还有毒品、性、偷窃、欺骗、如何穿衣、怎样行事，还有讨论什么样的话题，还有很多的情景，你需要和爸爸妈妈讨论，并提前决定如何应对。
在本节结束的时候，会留一点时间给你和爸爸妈妈，让你说说自己的决定，加强记忆，以便你能轻松应对这样的诱惑。我们称这个活动为持守信念。来看抵制同伴诱惑的最后一点。当谈到选择朋友的问题时，我们会有一些特别的想法分享给你，我希望你去观察他们的脑子、嘴、心和他们的脚，而不是关注他们穿的是什么衣服、住在哪里、是不是很棒的运动员等等。我猜你们马上会放声大笑了，你们会问，难道我们是脑外科医生吗？不不不，我是要你们看穿他们的大脑，希望你们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懂得什么，他们的脑子是在想一些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东西，他们如何看待电影、音乐、酒精和毒品，他们在想一些有价值的事呢，还是一些无聊的事。我想告诉你一些方法。首先，你可以和他待上一小会儿，并迅速地挖掘出他脑海里的真实想法。
其次，看他们的眼睛，他们通常看什么电影、读什么书，他们通常在视频游戏和因特网上是否遵循上帝的指引，行在圣洁光明的路上 还是不怎么好的路上，甚至是邪恶的路上。第三，看他们的嘴，他们在聊些什么，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不顺服父母，违反法律。他们说什么样的语言，他们如何评论那些不顺服他们想法的朋友，他们是否是值得结交的人，他们的语言是否会鼓励你去做正确的事情，还是错误的事情。第四，看他们的心，他们是否顺服，我是指真的顺服耶稣基督。当他们面对人生的岔路口时，他们是否有勇气遵从耶稣的教导，他们是否保守他们的心，他们的心是否纯洁，他们是否会想一些性爱的事情，他们是否会在杂志、电影、电视或因特网上看一些不宜的事情，他们的脚又是怎样，他们是行在耶稣曾经在圣经中提到的窄路上，还是他们的脚带他们奔跑行恶，甚至鼓励其他人与他们同行。你知道吗？圣经曾经警告了，不可追随行恶者的脚步。
如果你仔细查验一个人的大脑、眼睛、嘴、心和脚，你就会了解这个人的很多事情。你会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会成为怎样的人，以及你应该和怎样的人做朋友。
还记得我们在这一节开始的时候，让你列出的朋友的清单吧？我希望你回顾一下这份清单，评价一下你朋友的大脑在哪里，眼睛在哪里。你呢？你是其他人适合的朋友吗？你有健全的头脑、眼睛、手脚和心吗？这正是贯穿我们本章的核心主题。在本章结束前的几分钟，你要同你的父亲或母亲在一起，针对一些你一定会遭遇的环境，制定一个游戏计划。好的，你将面对一些非常艰难的抉择，但父母真的能帮你共同面对这些难关。在你的青春岁月里，父母一直是你最好的朋友，他们在你的成长过程中真是举足轻重。如果你想拒绝狐朋狗友，如果你想为了自己的信念孤身作战，请稍等一下。你听到了吗？那些狐朋狗友来了，他们正在某个角落里游荡。你是跑过去找他们吗？还是坚守阵地，哪怕孤军奋战？你要做出自己的选择。
青春的丛林，纯洁护照之旅。